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呢场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星期六晨间大会。转播现场位于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教会的总会职员。一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和职员齐聚一堂，就接受来自教会领袖的忠告和教导。本场转播是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誊写或作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达林乌克斯会长将会主持本场大会。
弟兄姊妹，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晨间大会。无论各位身在何处，我们诚挚欢迎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和朋友参加本场大会。本场大会由罗素·纳尔逊会长主领，他指派我做主持。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迈克·威伯格和莱恩·麦菲，管风琴司琴是查理·艾略特和安德烈·斯恩斯华。唱诗班刚刚献唱我们举行庆祝，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要为我们献唱前进圣徒，之后由70元史蒂文书长老做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会献唱日光照我心。
Our Father in heaven, we give thanks this morning.
我哋天上嘅父，我哋好荣幸能够聚集喺呢度，以圣徒嘅身份喺呢个大会堂当中，同埋世界各地嘅会堂嗰度聚集。我哋知道聚集嘅力量，我哋透过聚集互相嘅巩固、互相嘅支持，能够参与呢一场大会。我哋感谢有我哋嘅领袖，我哋为我哋嘅先知同埋嘅肢体祈祷，同埋十二使徒大家都去祈祷。我哋感谢所有帮手组织同筹备呢场大会嘅各位同工，我哋感谢所有嗰啲参与嘅人，让佢哋因为佢哋嘅参与，让呢场大会能够顺利咁进行。我哋感谢有呢啲音乐，同埋为嗰啲即将要演讲嘅人祈祷。我哋祈求让我哋嘅心打开，接受教导。让我哋离开呢场大会嘅时候，都能够承诺成为更加好，做得更加好。我哋咁样祈祷，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而家我哋好高兴可以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由李西斯苏瑞长老演讲，之后由总会女青年会长团第二支理贝奇各类文姊妹演讲，之后由七十元布鲁克海尔斯长老为我哋演讲。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和姊妹，可以在我们敬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的指导之下，再一次一起参加这次耶稣基督后期圣徒大会的总会大会，实在非常之快乐。我要向各位见证，我们会有荣幸在这次大会里面，针对我们今天的需要，透过祈祷、演唱和演讲者的教导，听到救主耶稣基督的声音。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传道人腓利将福音教导给一位伊索匹亚人，
他是一位in charge of all the treasures belonging to the queen of Ethiopia. While returning from worshiping in Jerusalem, he read the book of Isaiah. Compelled by the Spirit, Philip came closer to him and said, quote,Understandest thou what thou readest? And the eunuch said, How can I, except some man should guide me? Then Philip opened his mouth and began at the same scripture and preached unto him Jesus. Close quote. The question asked by this Ethiopian man is a reminder of the divine mandate we all haveTo seek to learn and to teach one another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In fact, in the context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the gospel, we are sometimes like the Ethiopian. We need the help of a faithful and inspired teacher.
为忠信受灵启发的教师的帮助，而有时候我们就同腓利一样，需要教导同巩固其他人。帮助他们归信。我们学习同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目的必须要是增加对神、对他神圣幸福计划，以及对耶稣基督同他赎罪牺牲的信心，并达到持久的归信。这种加增的信
心 help us make and keep covenants with God, thus strengthening our desire to follow Jesus,
要跟从耶稣的渴望，在我们身上产生一种真正的灵性转变。换句话说，也就是令我们变成新造的人，就好像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信所教导的。这种转变会令我们生活更加快乐、更富足、更健康，帮助我们保持永恒的目光。这个不是只是这位伊索匹亚的太监在认识救主和归信了他福音之后所发生的事吗？经文上记载，他就欢欢喜喜地走路。要学习福音，向彼此教导福音，这条诫命并不是新的，而且从人类历史开始以来就一段不断地重提。有一次，摩西和他的人民在进入应许地之前，还在摩押平原的时候，主启发他要告诫人民，他们有责任要学习从主而来的律例、圣约，并教导他们的后代。这些后代当中，很多人是没有通过红海或者在西奈山上得到启示的亲身经历。摩西告诫他的人民，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摩西在最后说，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神的先知持续不断地教导，我们必须要照着主教养告诫我们的方式，并在光和真理中养育自己的家庭。纳尔逊会长最近教导，在这道德沦丧、沉迷色情的时代， 父母负有神圣的责任，要教导子女在生活中追随神和耶稣基督的重要性。弟兄姊妹，我们敬爱的先知的警告是要进一步提醒我们个人有责任要努力去学习，并教导我们的家人去明白有一位天上的父，他爱我们，他为他的儿女制定了神圣的幸福计划，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世界的救赎主，以及救恩因为对他的名有信心而来到。我们的生活必须建立在我们的救赎主，亦即是耶稣基督的这块磐石上，他能够帮助我们每个人和家人将圣灵的提示刻在心板上，帮助我们凭信心持守下去。你们可能记得施洗约翰的两位门徒在听到约翰见证耶稣是神的羔羊在尼赛亚之后，就跟从了耶稣基督。这两个人接受了耶稣的你们来看的邀请，并在那日同基督同住。他们后来知道耶稣就是尼赛亚神的儿子，就跟从了他。同样地，我们接受救主你们来看的这项邀请时，我们需要住在主里面，浸淫在经文里面，因经文而欢欣，学习他的教义，并努力依照他的方式生活。只有这样做，我们才会认识主，认出他的声音，知道当我们归向和相信主时，我们必永不饥渴。我们能够随时辨别出真假，就好像和耶稣同住的那两位门徒所能做到的这样。弟兄姊妹，这种事不会是巧合发生的。让自己的生活和神至高的影响力和谐一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需要向神呼求，学习怎样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我们生活的中心。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应许圣灵的影响会令我们认识和感受到真理，圣灵会为真理作见证，教导一切事情。这个伊索匹亚人所问的问题，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对于我们要在生活里面实践所学到的福音原则的这项个人责任，是具有特别的含义的。例如以这个伊索匹亚人的例子来讲，他实践从腓利那里学到的真理，他请求受洗，因为他明白耶稣是神子。弟兄姊妹，我们的行为要反映出我们所学习和教导的事，我们需要透过生活的方式展示出我们的信仰。最好的教师就是良好的模范，教导我们确实奉行的事会在我们教导对象心中产生影响。如果我们希望我们教导的对象无论是家人与否，都能够很开心地将经文和活着使徒和先知的教导珍藏在心，这样他们需要看到我们的灵魂以这些事为乐事。同样地，如果我们希望他们知道罗素纳尔逊会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先知、先见和启示者，那他就要需要见到我们举手支持他，知道我们遵从他的灵感教导等等。就好像这句美国的名言所说的，行动胜于空谈。或者你们当中有些人这一刻会自问，我一直都在做这些事，我个人和家庭也都一直遵从这个模式，但是很不幸，我所爱的一些朋友和其他人已经远离了主，我应该怎么做呢？对于目前正经历这种悲伤、痛苦或者遗憾的人，要知道他们并未完全迷失的，因为主知道他们在哪里，主在这里看顾着他们。要记住，他们也都是神的儿女， 我们很难完全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走上其他的道路。在这些情况下，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去爱和拥抱他们，为他们的福祉祈祷，寻求主的帮助，去知道要做些什么，讲些什么，真诚为他们的成功一起快乐，做他们的朋友，找出他们的优点。我们绝对不应该放弃他们，反而要维持同佢哋嘅关系，切勿拒绝或者错误地论断佢哋，要爱佢哋。浪子嘅比喻教导我哋，当子女醒觉之后，佢哋通常都会渴望翻屋企。如果你哋心爱嘅人系处于呢一种嘅情况，请用怜悯嘅心跑向佢哋，拥抱佢哋，亲吻佢哋，就好似浪子嘅父亲一样。最重要的是要继续过配清的生活，向他们树立信心的好榜样，并更接近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他知道和了解我们深切的忧伤和痛苦，他会在今生或者在来生祝福你为至爱的人所作的努力和付出。要一直记住，希望是福音计划的重要一环。我多年来在教会里面服务，见过很多忠信的成员，他们持之以恒地应用这些原则在生活里面。有一位单亲的妈妈，我会叫她做玛丽。令人难过的是，玛丽经历了痛苦的离婚。在那时她察觉到，在家庭上面她需要作的最重要的决定，其实是在属灵方面的。祈祷、阅读经文、禁食、翻教会同佢圣殿，对佢仍然重唔重要？玛丽一直都好忠信，在那个关键的时刻，佢决定要固守佢已经知道是真实的事。家庭自全世界文告是众多美好的原则之一。而玛丽在这个文告中找到力量，当中有一句这样说的，父母有神圣的职责，要在爱与正义中教养儿女，教导他们要一直遵守神的诫命，持续不断地寻求来自主的回答，并在家庭场合那里跟他四个子女讲这些答案。他们经常一起讨论福音，彼此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见证。他的子女虽然经历了很多痛苦，但就培养出对基督福音的爱，渴望去服务以及同人分享福音。其中三位已经很忠信地做完传道，最小的现在在南美洲做传道。他的大女已经结了婚，信心亦很坚强。他这样说，我从来不觉得妈咪独立养大我们，因为主一直在我们的家里面。当妈咪向我们见证救主那时，我们每个人都开始向主提问自己的问题。我很感谢母亲将福音带入生活里面。这位美好的妈咪能够令家庭成为灵性的学习中心。玛丽曾经多次问自己类似于那位伊索匹亚人的问题，我的子女若果没有母亲的引导，他们怎可能明白呢？我亲爱的福音中的同伴，我要向各位见证，当我们热切发自内心坚定且真诚地努力学习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怀着真正的目的，并在圣灵的影响下互相教导福音，这些的教导就可以改变我们的心，启发我们渴望按照神的真理生活。我见证耶稣基督是世界的救主，他是救赎主，他活着。我知道他藉着他的先知、先见和启示者来指导着他的教会。我亦要见证神活着，他爱我们，他希望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回到他身边。我为这些真理见证，我为这些真理作见证。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曾经在一间店铺的橱窗见到有个牌写着快乐售价$15。我好好奇，想知道$15可以买到几多快乐，于是行入去睇一睇。结果发现都是一堆廉价饰物同埋纪念品。我所见到嘅冇一样可以带俾我嗰个牌暗示嘅嗰种快乐。咁多年嚟，我都多次谂起嗰个牌，心谂要喺平价或者短暂嘅事物入边寻找快乐系几咁容易。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嘅成员，我哋蒙福知道点样喺边度揾到真正嘅快乐。真正嘅快乐来自谨慎遵行我哋嘅主同救主耶稣基督所建立嘅福音，同埋努力变得更加似佢。我哋有个好朋友系个火车驾驶员，有一日佢驾驶火车嘅途中，发现前面路轨停咗一架车，佢好快意识到嗰架车卡住咗，过唔到路轨啊！佢立即将火车进入紧急模式，火车头后面再重5897公吨、绵延3/4英里嘅各卡车厢，立刻启动刹制去停车。但系实际上，火车根本冇可能喺撞到嗰架车之前停低。当时亦都真系撞到啦。幸运嘅系，车入边嘅人听到火车鸣笛嘅警告，喺撞击之前已经逃出车外。驾驶员同调查事故嘅警员交谈嘅时候，一个怒气冲冲嘅女子走过去，大叫话佢见到成件事嘅发生，仲作证话驾驶员根本冇试图紧急转弯去避开嗰架车。好明显啦，如果驾驶员有能力紧急转弯离轨，系可以避免呢种意外嘅。但系佢同成架列车就会因为出轨而报销，火车前进嘅动力亦都会骤然停止。佢好幸运，无论路上有咩障碍物，路轨上嘅两条铁轨都保持火车嘅车辘稳妥咁向目的地前进。我哋都好幸运，亦喺轨道上面一条。当我哋受洗成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嘅成员嗰时，承诺会行嘅圣约道路。虽然路上偶尔会遇到阻碍，只要坚持继续，呢条路就会送我哋到达珍贵嘅永恒目的地。生命树嘅异象显示，漫不经心嘅后果会导致我哋离开圣约之路。谂下嗰支铁杆同埋嗰条窄而小嘅路，亦即系圣约之路，佢哋会直接引领我哋通往生命树。忠信嘅人会喺嗰度享有救主同佢嘅赎罪所给予嘅一切祝福。异象见到嘅仲有一条有水嘅河流，代表住世俗嘅污秽。经文描述呢条河沿着路流着，但佢只系经过生命树嘅附近，而唔系流向生命树啊！这个世界充满住令人分心嘅事物，连选民都会被迷惑，以致遵行圣约嘅时候漫不经心，令到佢哋只会经过生命树附近，而唔会去得到生命树。如果我哋冇谨慎确实咁遵行圣约，漫不经心嘅态度最终会将我哋引入歧途、禁途，或者加入嗰啲已经进入咗巨大广厦嘅人之中。如果唔谨慎，我哋甚至会喺污秽河水嘅深处被淹没。做任何事，态度可以谨慎，亦可以漫不经心。遵行福音亦都一样。当我哋反思对救主嘅承诺，我哋嘅态度系谨慎啦，定系漫不经心？
基于人性，我们有时会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有时会说自己的作为是所谓灰色地带，又或者将没有那么好的事混埋去好的事度，不是吗？每次提起要听从先知领袖的忠告，或者要谨慎地遵行福音那时，只要我们说不过、除了、但是，其实就是讲紧那项祝告不啱我用。我们大可以将想要的一切合理化，但事实是做错事的方法永远不会是正确的。2019年的青少年主题出自约翰福音14:15，主教导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如果我们声称爱主，难道就不能够更加谨慎地遵行祂的诫命去展示这份爱？谨慎过福音生活不一定等于正式或者古板，而是思想行为合乎耶稣基督门徒的身份。我们沉思遵行福音的时候，态度谨慎和漫不经心的差别那时，可以仔细考虑这几点。我们每星期参加安息日崇拜和准备领受圣餐那时，态度谨慎吗？我们可以更认真地祈祷、研读经文，或者更积极参与研读《来跟从我，供个人和家庭使用》这本书吗？我们进行圣殿崇拜那时，态度是否谨慎？有没有审慎认真地遵行受洗那时和在圣殿所立的圣约？我们的服装仪容，尤其是在神圣的地方和场合，是否端庄慎重？我们穿着神圣圣殿家门的方式是否谨慎？抑或世俗的时尚支配我们，造成一种较为随便的态度？我们有没有谨慎地施助他人做好教会召唤，定是对服务的召唤漠不关心又漫不经心？我们阅读、看电视以及浏览行动装置那时，是谨慎定是随意地选择内容？我们讲说话的用词是否谨慎，定是随便就采用庸俗的言语？巩固青年小册子里面的标准，只要谨慎遵从，就会带来丰盛的祝福，帮助我们留在圣约之路上。虽然这本小册子是为青少年的益处而写，但里面的标准不会到我们离开男女青年计划就失效的。这些标准一直适用于我们每个人。重温这些标准，可以激发出其他方法，帮我们更加谨慎地遵行福音。我们不会降低标准去迎合其他人，或者去令其他人感觉舒服。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因此我们是要提升其他人，帮他们提升到更高更神圣的地方，等他们都可以获得更大的祝福。我邀请各位寻求圣灵的指引，知道我们需要在生活中做些什么调整，才能够谨慎地和我们的圣约更加一致。我亦都恳请各位不要批评同样在这趟旅程中的人。主说，审判在我。我们每个人都在成长和改变的过程当中。摩尔门经里面有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讲的是叛教的爱姆纳沙人。这些人为了表明他们和耶稣基督还有他的教会再没有关系，就在额头做鲜明的红色记号，等所有人都见到。相对来说，我们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又要怎样标示自己呢？其他人可不可以轻易地在我们的容貌上见到基督的形象，又由见到我们谨慎的生活方式而知道我们代表着哪个？身为主的样民，我们不应该同其余的世人混杂在一起。我们获称为属神的子民，是几咁大的称赞啊！当世俗的影响越来越趋于邪恶，我们就必须尽己所能， 努力坚持在这条带领我们平安回去救主身边的道路上面，令我们的圣约生活远离世俗的影响。我反思怎样获得持久快乐的时候，发现有时我们的确不知不觉就处于灰色地带。我们沿住圣约之路前进的时候，难免会遇到黑雾，诱惑和漫不经心会令我们逐渐转移路线，走入世俗的黑暗，离开圣约之路。这种情况发生的话，我们敬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呼吁我们要回去圣约之路，而且要快速回去。我真的好感谢有悔改的恩赐和救主赎罪的大能。没人能够过完全的生活，只有一个人曾经住在这个低荣星球还能够过完全的生活，他就是耶稣基督。兄弟姐妹，我们或者不完全，但是可以保持配称，配称领受圣餐，配称获得圣殿祝福，配称接受个人启示。便雅敏王见证祝福和快乐会临到谨慎跟从主的人。此外，我希望你们想想遵守神诫命的人那种蒙福和快乐的状态，因为看啊，他们无论在属灵或属世的事上都蒙福。如果他们忠信到底，他们必被接到天上，在无穷幸福的状态中与神同住。$15真的买得到快乐吗？不得。只有有意谨慎地遵行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够获得深刻又持久的快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耶稣基督福音重要而令人欣慰的教义之一，就是天父对他的儿女有完全的爱。由于那份完全的爱，他不单止按照我们的渴望和需要来祝福我们，亦会按照他无限的智慧来祝福我们。正如先知尼腓那段简单的陈述，我知道神爱他的儿女。完全的爱的其中一环，就是天父会参与我们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即使我们没有明白或者注意不到。我们透过真诚亲切的祈祷来寻求父的神圣指引，当我们遵守我们的圣约并努力变得更似救主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资格透过圣灵的影响和灵感来获得神持续不断的神圣指引。经文教导我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他是通晓万事的，因为万事都呈现在他眼前。先知摩尔门正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在有生之年都没有见到他自己努力的成果，但是他了解主一路细心地带领着他。当摩尔门受到启发要将尼腓小篇收录在他的记录里面的时候，他这样记录：我这么做是为了一个睿智的目的，因为依照那在我里面的主的灵的指引，有个声音轻轻对我这样说，我虽不明白所有的事，但主知道未来所有的事，所以他启发我照他的旨意去做。虽然摩尔门当时并不知未来会有丧失116页手稿的事，但主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准备好克服这个障碍的方法。天父知道我们的处境，了解我们的需要，他会用最好的方式帮助我们。有时候帮助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来到，或最快会在我们祈求神圣帮助之后来到。有时候我们最恳切和配称的渴望是不会以我们所盼望的方式来到，但我们会发现神已经准备好更大的祝福。而有时候我们正义的渴望是不会今生得到神的允许。我要用三个故事来说明这一点。 我最小的仔蒙召唤去法国巴黎传道部传教。在他准备传教的时候，我们跟他一起去买了一些普通的恤衫、西装、领呔、袜。好不好彩，他要买的大褛没有他的尺寸。不过店员说他那个尺寸是几个星期之后才会有货，然后他们可以在我们的仔出发去法国之前就送去普尤浮传教士训练中心。于是我们就给了钱，没再想这件事。我们的仔六月入到传教士训练中心，而那件大褛就在八月，即是距离他离开前的几天送到他手上。他没有试着，就赶着将大褛和其他衣物放入行李箱里面。巴黎的冬天来到的时候，我们的仔写信告诉我们，他将大褛拿出来穿的时候就发现件褛太小，结果我们还要另外给一笔钱他去，让他可以在巴黎再买一件大褛。于是他就买了。我有一些褛，写信叫他将本来那件大褛送给其他人，反正他都用不着。后来我们收到他回复的电邮说，
It is very, very cold here.
这里非常非常之冻。虽然我新的大褛很厚也很好，但是我都觉得风还是穿透我们的身体。我将旧那件大褛送了给我们宿舍的另一位传教士，他一直为了得到一件更好的大褛而祈祷。他是加入教会几年的归信者，家里只有他妈妈和帮他施洗的传教士支持他。那件大褛正是他祈祷的答复。我非常之开心。天父知道这位传教士他们家6200英里远的法国巴黎传道会需要一件新的大褛来过冬，但这位传教士不够钱买。天父都知道我们的仔会在普尤浮收到商铺寄来的大褛，而且尺寸会太小。天父知道这两位传教士会一起在巴黎服务，而那件大褛会为那位传教士所作的谦卑祈祷成为他的答复，满足他的需求。救主教导，两个麻雀不是买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去，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在其他的情况，当我们配称的渴望没有依照我们的期望实现，可能是为了给我们更加大的益处。例如雅各的儿子约瑟受到哥哥的妒忌和痛恨，以致他们想谋杀约瑟，不过他们最后决定将他卖去埃及做奴隶。如果要说哪个觉得自己的祈祷没有得到回答的话，那个人可能就是约瑟。事实上他看来的遭遇最后带给他很大的祝福，而且救了他的家人免受饥荒影响。他最后成为埃及受人信任的领袖之后，他用极大的信心和智慧对他哥哥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为要保存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留存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存你们的性命。这样看来，差我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我们的大仔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份很好的工，这份工可以很可能是令他毕业之后成为另一份好的全职工作，但是在这四年间，他虽然很勤恳做兼职，令自己很有能力，引得同事的敬重，但在最后那一年似乎上天有其他的安排。虽然有一份长工的空缺，各种迹象都显示他很可能会得到那份工，但结果是他没有得到这份工。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准备得很好，面试也很好，似乎是最适合的人选，而且他为此带着极大的希望和期望去祈求。他觉得非常之气馁，整件事大家都想不明白，神为什么要遗弃他正义的渴望呢？直到好几年之后，这个问题才有明确的答案。当初如果他在毕业之后得到那份无微而求的工作，他就会错过一个改变他人生的关键机会，而且他现在知道那是为了他永恒的益处。神从一开始就知道结局。在这个例子里面，神拒绝了很多正义的祈祷，以带来更美好的结果。而有时候为了某些正义、恳切和热切的祈祷的答复，并不会在今生来到。 派翠西亚帕金森姊妹出世的时候视力正常，但在她七岁的时候慢慢失明。到了九岁的时候，派翠西亚开始去犹他州奥格登的盲人聋人学校翻学，学校距离家有90英里远，所以她要去寄宿，令这个九岁的小女孩非常挂住家。到了11岁，她完全失去视力。派翠西亚在15岁的时候搬回家，并且去当地的高中就读，他继续升学去到大学和顺利毕业，拿到语言障碍和心理学的学位，并且英勇地说服了那些怀疑他是否有能力就读的水陆人员，完成了语言治疗的硕士课程，取得硕士学位。派翠西亚现在为53间小学的学生服务，督导他学区里面的4位语言治疗师。他现在有自己的家和自己的车，他需要交通的时候就由家人或者朋友代他开车。派翠西亚10岁的时候安排了他接受另一个手术来挽救他日渐丧失的视力。他父母一直都会事先跟他详细讲明在他医疗上将会经历的事，但是那次就没有跟他提过这个手术。当他的父母说他知道手术已经安排好的时候，他妈妈是这样描述派翠西亚的，他说他简直就快崩溃。他由一间房跑去另一间房，然后很生气地说，等我告诉你，我知道，神都知道，你们都大概知道，我以后都会什么都看不到了。几年前派翠西亚旅行到加州探他的家人，他和3岁大的外甥外出的时候，外甥问他，为什么你不向天父祈求有新的眼睛呢？如果你求问天父，他什么都会给你，你问就可以了。派翠西亚说，这个问题真的令我很意外，但是他这样回答，有时候天父的做法并不是这样，有时他需要你去学习某些事，有时他不会给每一样你想要的东西。天父知道我们是什么对我们最好，也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所以不会在你想要的时候就赐给我们。我已经认识派翠西亚很多年，最近我跟他说，我很欣赏他这么多年来都是这么积极。他说，你未试过跟我一起住，是不是？我都有个伤心的时刻，我都有试过很严重的抑郁症，我试过成日都喊，但是从我失去视力那一刻开始，我就很痛苦。但是我都知道天父和救主跟我一起，家人都跟我一起，我们用最好的方法来面对。我觉得我们已经用了最正确的方法来面对，我已经是个成功的人，我都很快乐。对于那些会问我，我会不会因为盲了而很生气的人，我会说，我要生气谁呢？天父一直都跟我一起，我并不孤单，他永远都跟我一起。在这个例子里面，派翠西亚想要重获视力的渴望并不会在今生得到允许，但是他从他爸爸的学到一句座右铭，就是一切都将过去。亨利·艾灵会长曾经讲过，天父此时此刻知道你，了解你的感觉，以及你周遭每一个人属灵和属世的需求。这项伟大而令人欣慰的真理可以在我所讲的3个经验里面找到。弟兄姊妹，有时我们的祈祷好像我们想的这样即刻获得答复，但是有时都不会用我们想要的方式得到答复。但是随着时间过去，我们明白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更大的祝福，远超过我们所期望的。有时我们正义的请求不会在今生得到允许，正如尼尔麦士维长老所说，信心也包括信赖神的时间。我们可以确信天父会用他自己的方式，按照他自己的时间来祝福我们，并解决我们的疑虑、不公义和失望。引述便雅悯王的说话，此外，我希望你们想想遵守神诫命的人那种蒙福和快乐的状态，因为看啊，他们无论在属灵或属世的事上都蒙福，因为他们在一切属世或属灵的事情中都蒙受着祝福。如果他们坚定信心到底，他们必被接到天上，那里他们可以在一种无穷幸福的境况中与神同住。记住，记住啊，这些事都是真实的，因为这些都是神说的。我知道神会垂听我们的祈祷，我知道天父是全知而慈爱的天父，他会依照他无限的智慧回答我们的 祷告，完美地回答我们的祈祷。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会
众现在要同唱诗班一起唱以色列的救赎主。在献唱之后，我们会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迪特乌希铎长老的演讲。之后唱诗班会献唱亲爱孩子，神接近你。之后总主教团第二支理克里斯多雅德尔主教会同我们演讲。
这场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的朋友，上个月我们亲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邀请了十二使徒同他一起参与意大利罗马圣殿的奉献仪式。在行程当中，我想起使徒保罗和他的旅程。在他的日子，由耶路撒冷去到罗马需要40日的时间。今日搭我最喜欢的其中一架飞机，不用三个小时就去到了。圣经学者相信保罗是罗马的时候写了很多封对于当时和现在的教会成员来说都非常重要的书信。保罗和当时的其他古代教会成员，也就是早期圣徒，都很熟悉什么为之牺牲。 有很多受到严重的迫害，以致死亡。在最近这200年来，耶稣基督复兴教会当中的成员，也即是后期圣徒，亦都经历了不同方式的迫害。但是虽然受到迫害，而且亦都是因为这些迫害，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仍然继续成长，而且在今日遍布全球。不过在我们焗蛋糕、撒彩纸和恭喜自己的这些成功之前，要先明白教会成长的重要性。对比起全世界大约75亿的人口，1600万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只不过是一个小羊群。而同时，世界上有一些地方相信基督的人的数量正在减少。就算在主所复兴的教会当中，当整体成员继续成员的同时，亦都有太多成员并没有藉着参与教会而获得祝福。换句话说，你在这个世上有很多机会可以和你遇到一起读书、生活、工作和相处的人，去分享耶稣基督福音的好信息。在去年，我有一个好的机会去深入参与教会在全世界的传道活动。我经常都会沉思和求问有关救主给他门徒的伟大诫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一直都想这个问题，我们身为基督教会的成员和门徒，怎样才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践这个伟大的使命呢？今天我邀请你们在内心和意念当中去沉思同一个问题。几十年来，教会领袖一直都很清楚地强调，每位成员都是传教士。耶稣基督教会的成员，无论是旧时定是现在，都很热心和充满喜悦地将福音分享给朋友和熟人。他们的心在耶稣基督的见证当中燃烧，他们真心希望其他人都可以和他们一样，获得在救主的福音当中所经历到的喜悦。教会当中有些成员似乎是有这样的恩赐，他们很喜欢成为分享福音的使者，他们很勇于乐意去服务和带领成员传教士的工作。但是我们当中有些人比较犹豫不决，当在教会聚会讨论到传道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头就会慢慢地垂低，直到完全被张长凳遮住了为止，然后对眼就会望实本经文，又或者会合埋双眼陷入沉思的状态，去避免和其他成员有任何的眼神接触。为什么会这样呢？或者我们因为不够努力分享福音而觉得羞愧，又或者我们不知道怎样去做，又或者我们对于要做这些事而感到很惧怕。我明白的，但是要记住，主从来都没有要我们成为专家，很完美地去做传道。相反，主要人的心和甘愿的意念。如果你已经很开心地做传道的工作，请你继续成为其他人的榜样，主一定会祝福你。但是如果你一直都对于分享福音的信息犹豫不决的话，容许我向你们分享五个任何人都可以做到，亦都不会 令到你羞愧的方法，去参与救主伟大的委派去聚集以色列。第一，同神接近。第一条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 这个是我们来到地面上的主要原因。问下自己，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天父？我是不是爱和相信他呢？你越接近天父，他的光和喜乐就会在你里面发出来。其他人就会察觉到你是与别不同，然后他们就会去问，为什么你会是这样呢？第二，令你的内心充满对其他人的爱，这个是第二条最大的诫命，尝试将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视为是神的儿女，施助他们，无论他们是不是你的施助名单上面的人都好，跟他们一起笑，跟他们一起欢乐，跟他们一起哭，尊重他们，医治、提升和巩固他们，努力去仿效基督的爱和怜悯其他人，就算是那些对你不友善的人，那些嘲笑你和想伤害你的人，爱他们和将他们当作天父的儿女地看待。第三，尝试行走门徒的道路。当你们对神和他儿女的爱增加，你们对跟从耶稣基督的承诺都会增强。你们透过饱享救主的说话，聆听和运用近代先知使徒的教导，而学习到救主的样式。当你们带着一个受教的心去向天父沟通的时候，就会更加有自信和勇气去跟从他的道路。行走门徒的道路是需要不停地练习，是要每一日一点一滴，恩典加恩典，命上加命，有阵时会行前两步，但是又退返后一步。重要的是你们不要放弃，要一直尝试，直到你成功，你们最终都会变得更好、更快乐和更加真诚，跟其他人讲你的信仰就会变得更加正常和自然。其实福音将会变成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和宝贵的一部分，令到我们会觉得如果不跟其他人讲的话，反而会是很不自然，或者不会立刻就变成这样。这个是一生人我们都需要所作的努力，但是一定会发生。第四，分享你内心的感受。我不是叫你要站在街口那里拎着支咪大声地去读摩尔门经出来，而是希望你们会经常找机会和很自然和很普通的方式和其他人去讲关于你的信仰，无论是面对面还是上网的时候，我希望你们任何时候都为福音的力量作神的证人，在需要的时候用言语作证，因为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你们分享的时候可以有自信、勇气和谦卑。自信、勇气和谦卑似乎是一些矛盾的品格，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这些品格正是反映出救主的邀请，就是不要将福音的价值和原则放在斗底下，而是在灯台上，那你们的好行为就会荣耀天上的父。你们有很多正常和自然的方法可以去分享，从每日善良的行为，以至到在 YouTube、 在 Facebook、 Instagram 或者 Twitter那里去分享你们的个人见证，以至到和你们遇到的人简单的对话也都可以。今年我们会在家中和主日学去学习新约，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机会，可以邀请朋友和邻居来到教会和你们的家，一起去学习有关救主的事，跟他们分享福音图书馆，在那里他们可以找到来跟从我。如果你认识一些年轻人或者年轻的家庭，给他们一本巩固青年的小册子， 邀请他们来看看我们的年轻人是怎样努力去奉行里面的原则。如果有人问你，你周末怎样过，不要犹豫去跟他们讲关于你在教会里面的经验。讲一下关于一些小朋友怎样站在会众的面前，还有很热心地唱出他们怎样去效法耶稣基督。讲一下关于一班年轻人怎样花时间去帮助一些老人家写他们的个人历史。讲一下关于我们最近星期日聚会的转变怎样祝福了你的家庭呢？又或者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还有我们是后期的圣徒。就好像古代的教会成员都是称为圣徒。用任何对你来说是自然或者正常的方法同人分享为什么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对你来说这么重要，邀请他们来看，然后鼓励他们来帮忙。在教会里面有无数的机会给大家去帮忙，不单止为传教士去找到选民而做祈祷，要每日全心地祈求你可以找到那些机会，那些会来看，来提供协助和会留下的人。记住要让全职传教士知道你们所做的这些事，他们就好像天使一样随时都准备好去帮忙。当你分享这些好信息的时候，要用爱和耐心去做。如果你做这些事的时候纯粹是想着他们很快就会穿起那件白色的连身衫，同埋问你最近嘅洗礼池喺边度嘅话，咁你嘅方法就系错咗啦。有一啲嚟睇嘅人，或者永远佢哋都唔会加入教会，有啲可能会迟啲先加入啦。呢个系佢哋嘅选择，但系咁系唔会改变我哋对佢哋嘅爱，亦都唔会改变我哋嘅继续热心咁样去邀请嗰啲人同埋家庭嚟睇。来帮忙和去留下。第五，相信主是会行祂的神迹。要明白令人归信并不是你的工作，这个是圣灵的角色。你的角色是分享你的内心感受和奉行你所相信的事。所以如果有人不是即时去接受福音信息的话，你不需要感到气馁，这个不是你的个人失败，这个是那个人和天父之间的事。你要做的就是去爱神和爱你的邻人。相信、爱、行动。当你跟着这条道路，神就会透过你去行祂的神迹，去祝福祂宝贵的儿女。这五个提议会帮助你们去做一个，去做那些自古以来耶稣基督的门徒都会做的事。祂的福音和教会是你的生活，也都是你的身份，还有你所做的事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你会希望邀请其他人来看，同埋嚟帮忙，然后神将会做佢嘅拯救工作，跟住佢哋就会嚟到同埋留低。但系你可能会问：如果我做晒呢啲事之后，啲人有唔好嘅反应咧？佢哋批评教会咧？又或者佢哋喺我将我从朋友嘅名单中移除咗咧？系嘅，有可能会系咁。由古代开始，耶稣基督的门徒一直都受到迫害。使徒彼得讲过，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那些早期的圣徒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而且主是用非比寻常的方法去工作的， 可能是由于你面对拒绝时所展出基督般的态度，他们就会软化硬起了的心。身为耶稣基督的使徒，我祝福你们会有自信去成为福音价值的真实见证，会有勇气去承认自己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会谦卑去协助主的事工，向天父和他的儿女表达你们的爱。亲爱的朋友，你会很开心知道你在长久以来所预言的以色列聚集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去准备基督披着能力和大荣耀与所有圣天使一起来临。天父认识你们，他好爱你们，愿神去祝福你们。这个是主所吩咐的事工，你可以做到，我们都可以一起做到。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pproximately 18 months ago, in the fall of 2017,
2017年秋天，我64岁的哥哥麦可同我讲，他被诊断出患了胰脏癌。哥哥亦都同我讲，他的家庭教导教师给了一个圣职的祝福他，他亦都已经见了主教。哥哥之后亦都将他在接受治疗的医院所拍的加州奥克兰圣殿的相发送给我，标题是看看我在医院病房可以见到什么。当我听到哥哥讲家庭教导教师、圣职祝福、主教和圣殿那阵，感觉和发现他有癌症一样那么惊讶。因为麦可这一位亚伦圣职的祭司已经接近50年没有定期回教会了。我们作为家人的对他的灵性进步和他抗癌进度几乎一样那么好奇，主要是因为他现在经常都会问关于摩尔门经、印证力量和来生的问题。几个月之后，癌症扩散，因为需要有更多和更专门的治疗，最终麦可来到犹他州的亨斯迈癌症中心。麦可来了没多久之后，支会的传道领袖约翰·何布克来到探麦可。约翰在麦可住的医的疗养院服务。约翰说，对我来说很明显麦可是神的儿子。他们很快就建立起关系和友谊，亦令约翰成为麦可实际上的弟兄师助者。约翰一开始就邀请我哥哥接受传教士的探访，而他很客气地婉拒了。但是一个月的友谊岁月之后，约翰又再次邀请，跟麦可说，我想你会喜欢听福音信息的。今次麦可接受了邀请，因而经常跟传教士见面，而且罗恩夏普主教都有来探麦可。跟主教的对话最终令麦可在洗礼57年之后接受教长祝福。去年12月初的时候，经过了几个月的治疗，麦可决定要停止接受造成严重副作用的癌症治疗，选择步向自然的结果。麦可的医生通知我们，麦可大概有3个月的命。同时麦可继续问有关福音的问题，而他当地的圣职领袖亦继续探访和支持麦可。我们探访麦可那时候，经常都会见到床边的台面上有一本打开了的摩尔门经。我们讨论到有关福音的复兴、圣职权约、圣殿教义以及人类的永恒本质。去到12月中，接受了教长祝福词之后，麦可看来气力好了，而且预计起码会有另外3个月的命。我们甚至帮麦可安排计划，和我们一起过圣诞节、新年和往后的日子。在12月16号，我突然收到何布克主教的电话，告诉我他和支联会会长接见了麦可，觉得麦可配称接受麦基洗的成绩，和问我何时可以参与。教义安排了在12月21日的星期五。当那天来到的时候，我太太海罗和我去到疗养院，在他病房附近的走廊那里就获告知麦可曾经没有脉搏。我们进去病房，发现教长、主教和支联会长已经在那里等着，然后麦可擘大眼。麦可认得我，说我知道他听到我说什么，而且准备好获得圣职。在麦可安立了成为亚伦圣职的祭司50年之后，我很荣幸可以藉着当地圣职领袖的协助，授予我哥哥麦基洗德的成绩，以及安立到长老的职位。5小时之后，麦可过了身，以麦基洗德圣职持有人的身份穿过幔子，去和我们的父母见面。刚刚一年前，罗素·纳维逊会长向我们发出召唤，要我们每一个人用更崇高、更神圣的方式去关心我们的兄弟姊妹。讲到救主，纳维逊会长教导，因为这是他的教会，所以身为他的仆人，我们会像他那样去施助个人。我们会奉他的名，以他的能力和权柄，并怀着他的爱心仁慈去施助。为了回应神先知的这项邀请，大家在世界各地都非常努力地去施助个人，以两种协调的方式进行。一，成员忠信地履行施助的指派工作，而另一种我会叫他做即兴的施助，因为很多人展现出基督般的爱去回应突如其来的施助机会。在我自己家里面，我很近距离地见证到这种施助。曾经担任传道部会长的约翰， 是麦可的朋友兼弟兄师助者。他以前跟传教士说，如果有人出现在一份没有兴趣的名单上，千万不要放弃，人是会变的。约翰然后跟我们说，麦可有巨大的改变。约翰首先是朋友，经常提供鼓励和支持，但是他的师助并没有停留在友善的探访。约翰知道师助不单只是成为朋友，而师助会增强友谊，并不是要有人饱受 生命威胁的疾病所折磨才需要师助服务。师助的需要会以不同的方式和情况出现。单亲家长、较不活跃的夫妻、苦苦挣扎的青少年、不胜负荷的父母的母亲，或者是在信心、财务、健康或者婚姻的议题上遭受考验，清单几乎数不完。不过就好像我哥哥麦可那样，没人是无药可救的，而且获得救主的爱永远都不会太迟。我们在教会的网站到教导，师助可以有很多目的，我们所作的努力应当出于渴望帮助他人更加归顺，变得更像救主。尼尔安德森长老这样讲，好心人会帮人修轮胎，带室友去看医生，陪忧伤的人吃午餐，或用微笑和打招呼来照亮每一天。不过服从第一大诫命的人，自然然就会加上这些重要的服务之举。我们在效法耶稣基督去施助那时，必须要记住主去爱、提升、服务和祝福他人所作的努力，不单止可以满足眼前的需求，还有一个崇高的目的。主当然知道他们日常的需求，亦同情他们眼前的苦难，但主希望做的事远胜于解今日的渴。主希望他身边的人可以跟从他、认识他，同埋发挥佢哋神圣嘅潜能。当我哋努力寻求像他那样去施助，就会获得机会忘记自我同提升他人。为咗要考验我哋系咪变得更似夫子，通常呢啲机会系喺唔方便嘅时候嚟到嘅。而主无限嘅赎罪呢项最伟大嘅服务，对主嚟讲绝对系唔方便嘅。马太福音第25章提醒我哋，当我哋好似主一样，敏于察觉好多人面对紧，而通常都是被人忽略的困难、考验和挑战的时候，主对我们的感觉会是怎样的呢？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旅客，你们留我住。二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无论我们以弟兄或姊妹施助者的身份去服务，或者只是察觉到别人的需要，我们受到鼓励要寻求圣灵的指引和指示，然后采取行动。我们可能会想，怎样服务才是最好呢？但主知道，同埋透过主嘅灵，我哋嘅努力就会受到引导，好似尼非咁，被灵引领着，事先并不知道该做什么。当我哋渴望成为主手中嘅工具去祝福神嘅儿女，我哋都会受到灵嘅引领。只要我哋寻求灵嘅指引同埋信赖主，就会遇到一啲嘅情况同处境，可以令我哋采取行动，造福他人，亦即系施助。有时候我们可能见到其他人的需求，但觉得自己能力不足，认为自己可以提供协助，认为自己提供的协助是不足够的。像他那样这样去施助，即是指我们竭尽所能去施助和信赖他，会增强我们的努力去祝福我们同行的旅人。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付出时间和才能，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一句鼓励的说话，或者是用劳力去协助。虽然我们会觉得能力不足，但是达林乌克斯会长分享了一项关于微小而简单的原则。乌克斯会长教导，微小而简单的举动有很大的力量，因为这些举动会邀请圣灵为伴。圣灵是个同时祝福施助者和受助者的伴侣的同伴。我哥哥麦可当时知道自己很快会死，他说， 真的很奇妙，胰臟癌可以令你非常專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感謝那些美好的男女，他們看到需要不去論斷，而且好像救主那樣施助，對麥可來說是不會太遲的。對有些人來說，改變可能很早就來到，其他人或者要等到過了萬子之後。然而我們必須要記住，永遠不會太遲。沒有人曾經試過偏離到連耶穌基督無限的贖罪都不能夠觸及的地方，因為基督的贖罪的時限和範圍是無限的。在去年十月的總會大會，戴爾瑞隆長老教導我們，不論離開這條路多久，從決定改變的那一刻起，神就會幫助我們回來。那個改變的決定，然而往往是一項邀請的結果，就好像我想你會喜歡聽福音信息的，如果就好像對救主來說永遠不會太遲一樣，邀請永遠都不會太早的。這個復活節期間，再一次給我們一個榮耀的機會，思考我們救主耶穌基督和祂為我們每一個人所作的偉大贖罪犧牲，以及由此而來的極大代價。祂自己都表明，祂一切中最偉大的也因疼痛而顫抖，然而願榮耀歸於父，我飲了並完成了我為人類兒女作的準備。我見證因為救主完成了，所以一直我們都會有希望。奉耶穌基督的名，阿門。我們感謝目前為止的所有演講者，亦感謝唱詩班今朝提供優美的音樂。唱詩班現在要獻唱《我是神的孩子》。本場大會最後一位演講者是總會會長團第二之理亨利艾寧會長。之後唱詩班會獻唱《歡欣救主是王》來結束本場大會。之後由70元惠福安德森長老做閉會祈禱。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好高兴受到邀请在这个第189周年耶稣基督后期圣徒的总会大教会的总会大会上向你们讲说话。在1830年的这一天，约瑟·斯密在主的指示之下组织了教会。这件事是发生在纽约州的菲亚特惠特茂家庭的屋企里面。那一天有六位成员和大约50位有兴趣认识教会的人在场。虽然我不知道约瑟先知那日讲过什么，或者他站在那小群人面前的时候是怎样，但是我知道那些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的人有什么感觉，他们感受到圣灵，而且他们感觉好像在圣地一样，他们一定感受到合一的感觉。我们所有人都想在家里面有那种奇妙的感觉，这个是一种实质的感觉，就好像保罗所形容是体贴圣灵的感觉。我今天的目的是要教导我所知怎样可以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更常感受到这种感觉，以及邀请这种感觉留得更加久。你们应该都有经验知道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做得到，与慎防纷争、骄傲和罪，而基督纯正的爱一定要在家人的心里面。亚当和夏娃、利海和撒拉雅，还有其他在经文里面我们所认识的家长，都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都有一些在家庭当中有着持续幸福的正面例子，令到我们感觉安心。而那些例子令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家庭都可以是这样。你们都记得尼腓四书里面这样讲，事情是这样的，那地没有纷争，因为人民心中有神的爱，没有嫉妒，没有不和，没有暴动，没有淫乱，没有谎言，没有谋杀，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色情，在由神的手所造的人当中，确实没有比这人民更幸福的了。没有盗匪，没有杀人犯，没有拉曼人，也没有任何什么什么人，他们是一体，是基督的孩子，神国的继承人。他们何其幸福，因为主祝福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是的，使他们蒙福昌盛，直到110年过去了，基督以来的第一代过去了，全地没有纷争。你们都知道那个快乐的时间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尼腓四书里面叙述了一班好人在灵性上逐渐衰落的症状，这种模式在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出现在整个人民和会众里面，而最令人伤心的就是出现在家庭当中。读到这种模式，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怎样可以去保护甚至在家中增加爱的感觉。以下就是在经过了200年由福音带来完全平安的生活之后所出现衰退的症状。开始骄傲自大， 他们不再互相分享，他们开始划分阶级，他们开始减少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他们开始憎恨，他们开始犯各样的罪。当这些事出现在聪明的父母的家庭那时，他们就会很快意识到这些症状，他们当然是会很担忧，但是他们会知道根本的原因就是撒旦试图用他的影响力去将好人带到去罪恶的路上，令他们失去圣灵的影响力。所以聪明的父母就会见到一个可以引导子女和引导他们自己的机会，去更加接受主的邀请去跟从他。你可以叫你们的子女去悔改，例如叫他们不要那么骄傲而得到有限的成功。你可以尝试说服他们更加慷慨地分享他们所拥有的东西，你可以叫他们不要再觉得自己是比其他成员更加好，但是这样就会出现这个症状，就是他们会开始减少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有一个方法可以引导你的家庭去提升到你想他们去到的灵性程度，亦都令你可以同他们一起去提升。当你帮助他们增加对耶稣基督是他们慈爱救赎主的信心，那他们就会有渴望去悔改。当你这样做，谦卑就会取代骄傲。当他们开始感受到主已经赐给他们的一切，他们就会想更加慷慨地去分享，想要突出自己或者被认可的感觉就会慢慢减少，憎恨就会被爱去驱散。到了最后，就好像那些由便雅悯王所归顺的人一样，他们想行善的念头就会强化他们，令他们可以抗拒罪的试探。便雅悯王见证着他们不再想作恶。所以建立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就是令你的家庭和你的屋企去扭转灵性衰退的一个开始。这样的信心相比起你将灵性衰落的症状逐样来讲，更加能够导向悔改。以身作则会是最好的方法。你的家人和其他人必须要看到你对于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方面的信心成长。你们最近已经得到很大的帮助，教会中的父母都蒙受祝福，拥有一本来自灵感专为个人和家庭而写的课程。当你去运用这本课程，你和你的子女对于主耶稣基督的信心都会得到建立。在你们跟从罗素·纳尔逊会长的建议再一次研读《摩尔门经》的时候，你们对于救主的信心已经成长了。你们会划记有关救主的章节，你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增加，但是就好像一棵新生的植物一样，除非你持续地沉思和祈祷，否则你对于耶稣基督的信心就会枯萎。你现在为了增加信心而立下的榜样，未必所有家人都会跟从，但是要用心想下小亚尔玛的经验。在他极需要悔改和宽恕的痛苦当中，他记起他爸爸对于耶稣基督的信心。你的子女都会在他们极为需要悔改的时候，记起你对救主的见证。亚尔玛提到这个时刻，事情是这样的，我一记起自己的许多罪过就非常痛苦，我这样身为折磨所苦的时候，看啊，就记起曾听我父亲向人民预言，有一位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要来临赎世人的罪。 我的心找住这个念头时，我便在心中呼喊：耶稣啊，你这位神的儿子，请怜悯我这个身陷苦胆之中，被永恒的死亡锁链捆绑的人。现在看啊，我一想到这点，就不再记得我的痛苦了，是的，不再受罪的记忆折磨了。除了增强信心的榜样，你们的家庭祈祷都是令到家成为一个神圣之地的重要部分。通常在家庭当中都会有一位负责出声祷告。当你为家人清晰地代表其他人向神祷告，所有人的信心都会成长。他们会感受到对于天父和救主所表达的爱。而当祈祷的人提到那些跪在祷告圆圈里面的家人的需要时，所有人都可以互相感受到家人之间的爱。就算当家人不是在同一个家里面住，祈祷都可以建立到这一种爱。家庭的祈祷是可以延伸到世界各地。我试过多过一次，知道我在不同地方的家人在同一时间同我一样为了同一件事去做祈祷。对我来讲，这句经常讲的说话，那些一起祈祷的家庭会一直在一起，其实可以讲成那些一直祈祷的家庭就算分开了仍然在一起。我们没有人是完美的，而感受是很容易会受到伤害。只有及早和诚心的悔改才能够令家庭成为神圣的庇护所。父母可以建立一个榜样，刻薄的说话和不友善的思想都是可以及早和诚心地悔改。一句简单的对不住就可以医治好伤口，和能够带来宽恕的爱。先知约瑟斯密处理恶意攻击和暴徒的方法就是一个模范。就算他知道那些人可能很快就会再来攻击，但是他仍然很快就宽恕了他们。他会寻求宽恕，亦都会无私地去宽恕。摩赛亚的儿子有很大的决心去将福音带给每一个人，而这种渴望是来自他们个人悔改的经验。他们不能够忍受其他人受到好像他们一样由罪而来的痛苦，所以他们面对多年被拒绝还有艰难和危险，都要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他们的敌人。在过程当中，他们由于见到很多人去悔改，以及由于耶稣基督的赎罪而经验到宽恕的喜悦，而自己都感到喜乐。当我们的家人感受到宽恕的喜悦，他们对于分享福音的渴望都会增强。当他们领受圣餐重新立约的时候，都会有同样的渴望。当子女和父母在圣餐当中感受到宽恕的喜悦的时候，传教士的精神都会在家里面增长。藉着他们虔敬的榜样，父母和子女可以互相帮助大家感受到那种喜悦。那种喜悦能够进而令到我们的屋企变成一个传教士训练中心。或者不会所有人都做传道，但是大家都会渴望去分享福音，而能够为他们带来宽恕和平安。无论现在是不是全部时间的传教士，所有人都可以感受到向其他人分享福音的喜悦。对父母和子女来说，圣殿都是获取天上的爱和感受的最好机会。特别当子女还是年轻的时候，小孩子与生俱来是有基督的光，就算是一个婴孩都可以感受到圣殿的神圣。由于父母爱他们的小孩子，圣殿就代表着他们的希望可以让他们的孩子永远都爱他们的永恒家庭。 你们有些人在家里面会有圣殿的相，圣殿现在在世界各地都有兴建，很多父母都可以带他们的家庭去参观圣殿的周围，有些甚至有机会出席新起好的圣殿的开放日。父母可以问一下他们的子女在圣殿的附近或者在里面有什么感觉，每位家长都可以为圣殿对他们的意义作见证。太福彭孙会长非常之爱圣殿，他经常都会提到他望住他妈妈很小心地去烫好他的圣殿服装。他讲到当他还是很小的那时候，见到他的家庭离开家去圣殿的那个回忆。当他自己成为教会的会长那时候，他仍然在每个星期的同一日去圣殿。他经常都会为他的祖先做圣殿的事工，而这些都是由于他父母的榜样。你会发现你其中一些最大的喜乐就是来自你的努力，去将你的家变成一个对主耶稣基督有信心和充满着爱的地方。福音的复兴是由一个谦卑的家庭里面所沉思的一个谦卑的问题开始，而当我们继续去建立和实践福音的原则的时候，复兴的福音就可以延续在我们的家里面。这件事由我还小的时候开始已经是我的希望和最深的渴望。你们所有人都见过这样的家，而你们有很多人藉着主的帮助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家。有些人全心地尝试去得到这项祝福，但是还没得到。我要给你们的应许是一位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曾经承诺过我的同一个应许。我跟他讲过由于我们的家人做过的一些选择，我怀疑我们还会不会有机会在来生在一起。他跟我讲，以我所知你是担心一个错的问题，你只要过着配得上高荣国度的生活，那你的家庭的将来就会变得比你所想象的更加美好。我相信他会将这个快乐的希望带给我们任何人，任何在今生尽了全力去使自己和家人能够配得上得到永生的人。我知道天父的计划是一个幸福的计划，我见证他的计划能够帮助每一个尽力想和家人印证在一起的人变成一件可能的事。我知道复兴了比约瑟斯密的圣职权约，以一个没有中断过的方式传到去罗素纳尔逊会长那里。那些权约令家庭今天可以印证一切。我知道天父以完全的爱去爱我们他灵体的儿女。我知道由于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可以悔改得到洁净和变得配称，使我们可以和我们的家人和天父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Heavenly Father,
we do rejoice. We
rejoice in our knowledge that thou art our Father.
We rejoice in our faith in our faith. We rejoice in our faith in our faith. That brings to all of us. We rejoice in our faith in our faith. We rejoice in our faith in our faith and our faith in our faith. We rejoice in our faith in our faith in our faith. We rejoice in our faith in our faith in our faith in our faith. 我哋好爱罗素纳约圣会长，我哋支持佢，我哋全心支持佢。我哋因为我哋喺呢度感受到嘅灵而喜乐，喺呢度我哋亦都特别纪念嗰啲有困难、有需要嘅人，同埋我哋因为对你嘅爱，让我哋嘅心转向呢啲有需要嘅人。祈求有圣灵同我哋一齐。就好像我们一直以来这样，让我们去帮助那些需要友谊的人，去做他们的朋友，支持他们，祝福我们有爱、有圣灵，还有我们在这里感受到的喜乐能够继续留在我们生命中。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189th Speakers were selected. 演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同教会嘅总会职员。音乐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场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誊写或作其他用途。